以赛亚书四十章十八到十九节，我哋一齐嚟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看啊，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可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今天是我们进入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所以首先在这里恭贺大家新年非常非常的快乐， Amen。 在跟旁边讲话新年快乐。事实上我们不单止进入一个新年，我们更是进入一个新的世纪，不是吗？过去十年可以说是一个充满改变的十年，特别是从智慧型手机进入我们生活之后，可以说一切都改变了，而且不单是改变，是快速的改变。事实上已经快到一个地步，我们几乎没办法跟得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样来看一个快速改变的世界呢？我们就需要明白，在属世的事情，事实有很多时候是向象征属灵的事。当这个世界正在快速的前进的时候，事实表明了一件神的工作也正在快速的前进。当这个世界不断地在创新的时候，同样的神的手也不断地在做新的事。 Amen。 过去一年我们真的看到神在我们当中赐下各样的恩典，神在我们当中赐下扩张和升等的恩膏，神为我们打开了旁边停车场的门，记得吗？去年一月东坡肉的神迹，哈利路亚。所以你每次行入来的时候，真是神迹之路啊！你行在神迹之路的当中啊！神又带领我们教会进入中南美洲，和我们的分堂入到南美洲开始做直堂工作，又看到在教会很多家庭、很多弟兄姊妹身上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带领我们向左向右来开展。我们看到过去一年真是充满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进入2020年，我们期待神要做怎样的工作呢？我相信2020年是一个成全的一年，跟旁边说是成全的一年。什么意思呢？神在2019年所开始的工作，神是2019年所在你生命当中，在我们事工当中所开始带来的改变，神要亲自的成全。不单止他要成全，而且他要快速的成就这件事。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准备好，跟旁边说你要准备好，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来经历神新的工作。 Amen。你说那我们怎样能够准备我们自己在新的一年里头来经历神 新的作为呢？三方面。第一，你一定要确信神是做新事的神，跟旁边讲话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刚刚的经文以赛亚书43章18、19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说他是做新事的神。弟兄姊妹，你要再一次在神的面前确信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所以主先在这里讲话，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不论从前的事有几好，或者是从前有几惨，不论如何，我们的神是能够翻转我们生命的神，而且神的作为永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Amen。但是当然我要提醒你们一次，每一次我们期待神做新事的时候，你都要明白每一个新的开始都会带来改变的。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不喜欢改变的。虽然我们是处在一个快速改变的时代里头，但是我们心里头，我们总是希望别人都需要改变，但是我最好不要改了。我们总是希望不论如何，教会是一个不改变的地方，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教会永远都不要改变最好。但是事实上你要明白，我们的神是一位永不改变的神， 但神所工作的每一个地方都要带来改变的。事实上，我们整个教会的建造就是建立在神能够改变的这个应许上面，否则我们怎么能够建造教会呢？我们建造教会是因为我们相信神能够改变人的心啊。我们建造教会是因为我们相信神能够改变家庭。我们建造教会因为我们相信神能够改变社会国家嘛。事实上，你和我在神面前每一个祷告，我们每一个呼求，难道不是都是欢迎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一个扭转性的改变吗？所以永远不要被你过去的经验所限制，我们的神永远要做新的事情。 Amen。 神在这里说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不是说从前的事不好，而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会停留在从前的事上，我们会停留在神过去的工作，我们的心会依靠从前的经验，以至于我们就看不见神现在的工作，我们又看不到神的手正在这里带领我们要继续向前进，我们常常错失神的新的工作。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在不同的时代兴起了不同的宗派，有进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等等，很多人常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教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派呢？事实你要明白，每一个宗派都是神在不同的时代所做的新的工作。马丁路德的时代带来改教的运动，约翰卫斯理时代带来圣洁的运动， A.B. Simpson 宣信博士带来海外宣教的浪潮。每一个宗派的开始都是神在那个时代所要做的新的工作的。但是当人们只想停在神过去的工作，只是想保守着神过去的作为的时候，宗派就慢慢变成宗派主义了。所以我们就今天很多个大的宗派人数迅速地在这地减，失去了属灵的影响力。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只纪念神从前的事情，却忽略了神现在神要的工作。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神过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虽然是宝贵的，但是神却不是要我们停留在恩典的当中，神要我们进入祂新鲜的恩典当中。 Amen。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每一个组成都是怎样新的。换句话说，不论寻日怎样，朝头早起身怎样新的一日，朝头早醒来的时候是新的开始，不论去年如何，今日一进入新的一年，新的世纪又是怎样新的开始。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永远都要带领我们向前进，所以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有时以为这个经文是讲到得救，讲我受洗都用这个经文，显示这个不止境只得救。一起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讲的是这个是现在式的，讲即今日，今日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你今日是基督里头，今日你就怎样就是新造的人了。换句话说，每一日我们都可以做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有什么特色呢？旧事怎样可以过去的，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Hallelujah。 我们在基督里头每一日都是新造的人，每一日我们都可以经历神新的恩典。 Amen。 所以圣经里头神教我们说要唱新歌，不是因为旧歌不好，而是因为神要做新的事情。 Amen。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这个新的作为。 Amen。 所以第一个，要确信神是做新事的神。第二，要让神的话充满你的心思意念，跟旁边的讲话要让神的话充满你的心思意念。弟兄姊妹，心思意念太重要了， 你的心思意念会决定你一生的成败。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就这样说，我们就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特别说到要查验，要查验太重要了，否则的话现在的世界真是厉害的，用文化和潮流快速的要将我们磨成这个世界的模式。想想你每一天耳濡目染的，你各种新闻媒体不断地向我们灌输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不过是一个时代文化潮流的一个产物，甚至基督徒都不例外的，时代怎样行我们就跟着怎样行，世界追求什么我们又追求什么。今天如果看看今天基督徒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不断地允许世界的价值观潮流来影响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为主过一个奉献的生活。而事实上今天基督徒面对人生，我们是有一个不同的看法的，我们是有一种不同的价值理念的。 Amen。 你为这个价值理念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价值理念的看法就是根基于这个神永不改变的话语。这个读神话这么重要就这样了，因为要用神的话充满在你的心思里头，你才可以查验，否则你怎样查验呢？你说你要有神的话在里头，你才可以查验你所接触的每一件事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你才可能对人生对你生活周围的事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和理念。 Amen。 所以诗篇119篇十一节非常好，一起读，我将你的话怎样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应该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头，不单只是代表圣经，不是只是手机划一划，是要藏在哪里啊？心里头啊。只有把我们神的话藏在心里头，我们才能够查验这些事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够不得罪神啊。当我们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头的时候，圣灵就会藉着神的话让我们看见自己里头的黑暗和罪恶，让我们才能够回转归向神。当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的时候，圣灵才藉着神的话让我们里头有信心。不是你的信心从哪里来呢？这个信心不是随便来的，正是里头有神的话，圣灵藉着神的话让我们有信心啊。当你里头有神的话的时候，圣灵藉着神的话来引导，否则你怎样经历神的引导呢？我请问你，是你里头必须有神的话，圣灵才藉着圣灵的话来引导你。弟兄姐妹，神的话太重要了。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三节说，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怎样要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了。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以至于日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想不想你做的事都尽都顺利呢？都希望了嘛。我们中国人成日一过年就说心想事成啊。你如果没有神的话，你怎你想的都不是神的心意，怎会成呢？你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思想，心想才事成的嘛。你要昼夜的思想神的话语，你手中所做的事就尽都顺利了。你要花时间来研读神的话，否则的话你里头如果没有什么神的话语的话，在你思想当中，难怪你昼夜乱想咯。这个就顶在这么多人的生活里头充满了忧虑和恐惧，因为你没有神的话，你只有忧虑，你昼夜都在乱想，越想越恐惧。今天我们看见很多人，我们只是注意到肉体生活的需要，很多人说哎呀，环境污染啊，食物污染啊，我们很重要这些的污染，但我们忽略了这么严重的污染，就是我们心灵的污染。几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看到很多人每一天都让我们的心灵向这个世界完全的敞开，大大的敞开，每一天看手机啊、平板啊，看个不停。我们允许这个世界随时打断，即是手机叮叮叮，你即刻就要看，你不得不看，你允许这些东西随时的打断你。 你允許在任何信息嚟進入，而且你都又唔加固，你就傳諗都唔諗嚟傳出，你都唔知道自己喺度傳咩，到處亂睇，到處亂傳。求主真係憐憫，今日真係打開你嘅心靈，你允許個世界嚟影響你，嚟試探你。即係，但我哋好少花時間用神嘅話嚟塑造我哋，嚟影響我哋。所以弟兄姊妹，我真係鼓勵你啊！在一个新的一年开始，你一定要立志好好的读神的话。 Amen， 要立志好好的读神的话，你一定要让神的话充满在你的心里头，否则你里头没有东西的，你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你说 我没什么才能，这些根本你没有材料，你就去看去师傅买过应许一年读完圣经一遍的书，这些很好的材料。你一定要神的话充满你，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说你要小心你的思想，因为不来它会变成你的行为。你要小心你的行为，因为不来之后会变成你的习惯。你要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不来它就会变成你的品格了。可见得你的思想是何等的重要。你的思想充满的是什么呢？如果是世界上的东西，那你活出来就是世界的样子，就是这样。你里头充满的是什么，你活出来就是什么。如果你里头充满的是神的话，那我告诉你，你自然而然活出就是主耶稣的样式了。所以你一定要在每一日的生活当中捉住神的话语来信靠神。今天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常常在这样充满改变的世代当中失落和彷徨，就是因为不懂得捉住神的话来信靠神。很多弟兄姊妹面对现实的时候不知道何去何从。弟兄姊妹啊，你千万不要被你的环境来限制，更不要被你的年龄所限制。你所信的神仍然可以让你如鹰展翅上腾的，就像当年神将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带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看诗篇126篇第一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好像怎样作梦的人。在人是不能，在神永远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的神永远可以在我们人生各样的危机当中带来转机的。你记得在四福音里头，当门徒在加利利海遇到大风浪的时候，心中充满惧怕。你我在人生的风浪当中，不是有常常充满惧怕吗？但耶稣一来就平息风浪。当在加拿婚宴的时候，他们的酒用尽了。你我不是又是在人生的光景上都经历酒用尽的情况吗？但耶稣一来，水就变成了酒。不单止变成酒，还变成好酒啊！哈利路亚。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有两个门徒走上以马忤斯的路上，面带愁容。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何去何从。你我今天常常就面对人生各样的境况，不是又是这样不知道何去何从吗？但是耶稣一来，他们的心就温暖起来，重新充满盼望。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捉住神的话来信靠神。什么时候我们重新回转到神的话语里头，让我们信靠神的时候，神的话就要在我们的里头，使我们心里头的力量刚强起来。否则的话，你心里头从何刚强起来呢？是因为神的话在里头，神的圣灵能够藉着神的话使你心里头的力量刚强起来，面对人生各样的环境。 Amen。 不单止去面对环境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第二个很重要，你一定要用神的话充满在你的心思意念里头。第三， 要重新委身于神，跟旁边说要重新委身于神。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在新的一年经历神新的作为，我们就不能够只是停留在一种渴望和一种期待的里头，我们要付出真实的行动，而且不是一种偶发性的行为，必须 是一种重新的委身的，在你的信仰里头委身于神。我常常想到韩国教会信徒他们的榜样，这些年我们真的看到韩国教会真的发展，真的在神的面前，不单止是在教会成长上经历神的突破。你看到由60年代韩国当时是一个传统的佛教为主的一个社会，直到如今韩国基督徒人口已经超过 40%， 而且全世界超大型的教会前十名几乎都是在韩国。他们不单止在教会成长上经历神的突破，宣教事工也大大的扩张。为什么韩国教会能够在这个短短的60年之间蒙神这样大的祝福呢？我相信是因为韩国教会的信徒两个非常重要的榜样。第一榜样就是他们委身与祷告，委身与祷告。无论你是任何一个韩国教会，你会发觉没有韩国教会是不祷告的。当然他们最出名的是什么？是神祷。我还记得几年前我有机会去汉城参加参加宣教论坛的时候，在会议当中我们藉着汉城一个外的教会来举行。你不要小看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超过10万人的大教会来的。最后一天他们的主任牧师就邀请我们这些从各地来的牧师来参加他们教会的神祷会。你知道神祷会几点钟开始？4:30。哇，我想4:30、恐怕很少人来参加啦。结果那天朝头早我们去，一路上都是人潮，人潮都是向我走，连地铁都坐到满满的。等我们一去到教会的时候，已经超过了10000人坐在那个教会里头。他们告诉我们知道，每一天平均都超过10000多人来参加的，而且是披家带眷的，连细蚊仔 baby 都一样抱来。我看了那个警方真的很感动，这个真的是委身啊。我相信他们每一天来成祷会，绝对不是每一天都很多的得着，不是每一天来成祷会每一天都很满足他们的需要，一定不是每一天都满足的，不是的。但是这种是一种委身，这种是委身，不管你得不得着他都来，他说这个是委身。我们常常就想，很多时候我们就想着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接来，但委身在神面前是每一天都来到神的面前。难怪韩国的教会是这样的兴旺，对神的角度有这样的热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见得要需要模仿韩国教会这样的神道，事实上我们又做不来，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委身在祷告这件事上。特别是这样危机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兴起藉着祷告与神来同工。我真的鼓励你，今年你真的要立志，真的要来参加教会的周三晚黑的祷告会。周三祷告会是有恩哥在其中，我们又看到神的恩典在里头涌流的。你说祷告有用吗？当然有用啦。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个美国牧师来找我，他跟我说前一个礼拜、前几个月，他在我们教会的英文部讲道。他在英文部讲道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异象，他就觉得一定要亲切的告诉我知。那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坐低。一坐低的，他就跟我说，刘牧师，虽然我们不是很熟的，事实我只是见过他几次而已，但是他说，我来到你们教会，我就看见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很多年前我看见你一个人跪在神的面前，大声地向神呼喊，求神的荣耀要你降临，好像你的大声流泪在神面前呼求神的荣耀降临。然后他说，我就听见神说，这个教会就是从这个祷告当中孕育出来的， 当我听见佢依讲嘅话，我嘅眼泪就流落嚟啦。因为弟兄姊妹，呢件事我从来冇同任何人讲过，我又唔知道神竟然系咁样嘅纪念呢件事情。事实上，1993年到1994年，确实呢两年嘅时间，当我睇到当时教会情况系咁样荒凉嘅时候，我记得我嗰两年，我几多次跪喺神嘅面前流泪，几多次我大声嘅呼喊，我话主咩时候啊？咩时候我哋可以睇见你嘅荣耀降临呢？咩时候我哋可以睇见荣耀嘅同在彰显喺我哋嘅中间呢？因为两年嘅时候，我常常喺神嘅面前跪喺神嘅面前破迫切嘅祷告。1994年年底，神就让我睇见生命河嘅异象，有生命河水能够从宝座上流出嚟，直流到万国万民。1995年4月，我就开始咗生命河灵粮堂啦。我哋睇到嗰一日，神再一次藉着呢个牧师嚟认证呢一个教会，的确系嗰一段时间嘅祷告孕育出嚟嘅。哈利路亚！而神就话，异人嘅祷告，神要祝福个教会，神要赐下复兴喺我哋当中。嗰一日，我就忽然明白一件事，原来神系如此嘅纪念我哋嘅祷告嘅。真的纪念的，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轻轻呼在神面前的祷告，因为神必定纪念的。跟旁边说，神必定纪念你的祷告的，我们的祷告绝不是徒然的。 Amen。 我们看见我们一定要委身在祷告当中，第二我们要委身与顺服，跟旁边说要委身与顺服。韩国教会这样的强而有力，在宣教的事工上，我们看到他所差派的宣教士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在建堂的事工上，在世界韩国教会都有他们自己的教堂。去年有好几次我有机会去纽约去探望我们的分堂，我就再一次的发现，在纽约不论去到哪里都看到大大小小的韩国教会，连一个小屋里头买下来都变成教会。难怪有一次 New York Times就报纸登了一个漫画，上面画的是纽约市到处都是充满了插着十字架的韩国教会。下面一句话，看来上帝站在韩国人那边。我们看到韩国教会真是强而有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主的顺服的原因。我记得以前我刚刚开始做牧师的时候，我常常跟随韩国宣教士何用人，我常常跟随他到他的敬拜赞美的训练，又参加他各地举行的万国敬拜赞美的节庆。每一次跟着他们跪在地上祷告，跪在地上唱，我不论去哪里我都要顺服，不论我在哪里都要忠心，一次又一次的唱，一次又一次的泪流满面，真是愿意将自己完全的献身给主，全然为主所用，甚至要为主舍己，也在所不惜。那种委身顺服的感召力，到现在还触动我的心。反过来，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教会常常软弱无力，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永远把自己放在主的前面。我们无论去哪里都要考虑一下，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考虑一下。难怪永远行不出去，永远什么都做不到。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懂得体贴神的心过于体贴我们自己。 Amen。 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想要为神做大事，我相信我们都想为神做大事，顺服永远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们要记住，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想为主做大事，但是顺服永远是最重要的关键。今年求神帮助我们立志能够遵行主的命令和带领，新的事必定成就的。 Amen。 你不要只是期待做新事成就新的事，你一定要委身，只有当你委身的时候，新的事 先至必定成就。Amen。弟兄姊妹，今日当我哋进入2020嘅时候，我哋系唔系睇见神嘅手正喺度做新嘅事咧？你系咪睇到神嘅工作正喺度迅速嘅前进咧？你同我系唔系预备好嚟迎接神新嘅作为咧？求神帮助我哋再一次委身，太重要啦！委身喺神嘅道路当中，好让我哋系咁样一个快速改变嘅世嘅道路当中，能够经历神快速嘅成全嘅恩典。Amen！ 我哋一齐嚟祷告。亲爱嘅主，我哋再一次嚟到你面前献上赞美。虽然呢个世界系快速嘅改变，但系主你嘅恩典不改变，你嘅爱永不改变。你的心意永不改变，你要继续的带领我们向前，让我们在这样快速改变的世界当中，让我们的眼目不是看见世界，让我们的眼目单单专注于你，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的生活行为常常围绕着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求你来帮助，在今年让我们立志重新的委身，委身在你的话语，委身在祷告，委身在顺服。我们就知道今年必然有新事会发生，而且美好的事必定要发生。我们多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从今年一开始就有这么好的开始，好让我们在一年能够经历你的突破，你的丰盛。多谢你，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Hallelujah。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圣餐是教会的圣礼，如果你未受过洗，我们盼望你暂时观礼；如果你受过洗，我们欢迎你一同领受神的身体，神的宝血。你可以在你凳的右边或者在前面的椅背的口袋里头会找到这个圣餐。这个圣餐杯是可以即用的，有两层，第一层的塑胶膜打开是饼，第二层打开就是里头是葡萄汁。请大家先花点时间预备一下，如果你旁边有老人家，麻烦你帮助他一下，因为不是那么容易打开的，这些两层的纸准备一下，让我们等候一阵间，我哋一同嚟领受。我哋用啲时间安静喺神嘅面前。当主耶稣被卖嗰一夜，佢攞起饼嚟祝谢了，就擘开话：呢个系我嘅身体，为你哋写嘅。每逢吃嘅时候要咁样行，为嘅系纪念我。饭后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每次喝的时候要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不讨神喜悦、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圣经上说，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要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现在花点时间为自己来祷告，求圣灵亲自的运行光照，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凭信心来领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在十字架上你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你将众人的罪都归在基督耶稣的身上。主耶稣，因为你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因为你所受的刑罚，我们是可以得到平安的。今天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领受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主，我们再一次来宣告，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能够从是新造的人，旧事可以过去，一切旧事的锁链，罪恶的锁链现在都要被断开。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你得胜的恩典的里头，让我们在每一日的生活当中靠你，你的跨胜。多谢主。主啊，今天在你的里头，我宣告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在我面前有新的恩膏、新的恩典、新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愿你圣灵亲自引导我们在每一日生活的当中经历你的得胜，经历你的丰富。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弟兄姊妹，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特别为到上个月代祷卡吉士尼代祷，请为主我们来到献上我们感谢和赞美，多谢你坐在宝座上，而且乐意垂听你儿女在你面前的每一个祈求。为了上个月你所成就的事，我们献上感谢。为了找到工作的，我们献上感谢。为了失去财物能够寻回的，我们献上感谢。为了过去一年的丰富的供应，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我们为了我当中身体上软弱有病痛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亲自的按手在我们的身上。为了胃酸倒流的，为了手足受伤的，为了手臂无力的，为了大脏包装神经痛肺癌的手术过冬儿和自闭儿，又为了高血压、忧郁症、脑部的手术、脑出血的手术，为了开刀的手术，这些手术希望很快的回复，都把这些需要带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亲自的按手在他们身上。因为你所受的鞭伤，让他们都得到医治，我们赞美你。因为在我们中间生活上各样需求来代头，希望家人朋友能够顺从，求主亲自的带领，让他们早日归主。为了寻求人生伴侣的，求主亲自的带领。又为了在我们当中寻找工作的，胜过工作难处申请学校的，求主亲自带领。在我们当中有失智症的病人和家属，求主加添力量。为了年长家人的照顾，求主亲自的保守。又为了外出的一些弟兄姊妹，求主保守平安。我们将这些需要都带到你的面前来，因为主你的名叫耶和华以勒，是由你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